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愿天主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降临期第二主日，弥撒主题是悔改预备主的道路。洗者若翰所宣讲的是悔改的洗礼，为使人准备接受天主恩宠的必要条件。我们若是没有悔改，就无法得到天国的福音。悔改的意义不完全是改正错误的行为，而是整个生活彻底的转变。因为天国的福音不是世俗价值判断所能理解的，它超越了人性物质的层面，直接的满足了人最深的渴望。基督徒的信仰生活的最终目的，就是使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趋向基督，最后和基督一同在天国中享受永远的生命。全能仁慈的天主，求你保护我们，不要让尘世的繁华事物阻碍了我们为迎接你圣子应有的准备工作。求你使我们充满天主的智慧，常能追随你的圣子。以上所求是因你的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是唯一的天主，永生永王。阿们。今天的第一篇读经，天主借着伊撒伊亚先知的口，向流亡在外的以色列子民预言，天主必要拯救他们脱离痛苦，带领他们回家乡。所以先知提醒他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一切崎岖不平的地面要修平，为的是准备接受天主的救恩。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伊撒伊亚先知书。你们的天主说，你们安慰我们的子民吧。你们要向耶路撒冷说宽心的话， 并向他宣告，他的奴役已经结束，他的罪债已经清偿，因为他为了自己的一切罪过，已经从上主手中承受了双倍的惩罚。有一个声音喊说，你们要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在荒原上为我们的天主修平一条大路，所有的深谷要填满，所有的山林要铲平，隆起的高地要卸为平原，崎岖的地面要辟成坦途，上主的光荣要显示出来，每一个人都要看见。这是上主亲口说的话。你这位给西庸传喜讯的，请登上高山；你这位给耶路撒冷报喜讯的，请大声起呼，高呼吧，不要畏惧，向犹大各城市报告说，你们的天主来了，上主天主带着威能来到，他的手背获得了胜利，胜利的果实与他同在，他得到的酬劳在他面前，他要向牧人牧放羊群，用手背集合小羊，把他们抱在怀里，他温和地带领哺乳的母羊。
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
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
我要听天主上主说的话，他要向自己的圣徒和子民，向皈依他的人宣布和平的轮椅，大地咒恩赐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
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
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众生从地下出生。
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
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恩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静水大地脚步。
上主求你大发慈悲，赐给我们救恩。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里，圣伯多宗徒劝勉我们，不应该贪恋世界上会销毁的事物，而应该要虔诚度日，以圣善的生活和坚定不移的意志，期待主耶稣的光荣来临，以及随之而来的新天新地。现在请大家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伯多后书。亲爱的诸位，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在天主面前，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绝不迟延他的应许，像一般人所想的。相反的，他仍然对你们寒忍，他不愿意任何人丧亡，只愿意众人都回心转意。可是，主的日子必要像盗贼一样的来到， 那时诸天要在轰轰巨响中消失，所有的原址都要被烈火所融化，大地和地上所有的工程也都要被焚毁。既然这一切都要这样的毁灭，那么你们应该怎样度着圣洁和前进的生活，以等候并加速天主的日子来临？在那一天，诸天要被大火烧毁，所有的原址也要在烈火中融化。可是我们却按照天主的许诺，等候那有正义长存的新天新地。因此，亲爱的诸位，你们既然等候这一切，就该勤奋努力，使天主见到你们没有玷污，没有瑕疵，安然无惧。
今天的福音中为我们介绍了若翰的使命，就是宣讲悔改的洗礼，使人们得到罪的赦免，好能接受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天主福音。基督必要以圣神给你们受洗，使你们成为福音的见证者。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恭听今天的福音。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天主子耶稣基督福音的开始。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载的，看哪，我要派遣我的使者做你的前驱，为你开路。旷野中有人大声呼喊说，你们当预备上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洗者若翰便在旷野里出现，为人施洗，宣讲悔改的洗礼，为使人得到罪的赦免。有许多人从犹太各地和耶路撒冷来到若翰那里，承认自己的罪过，在约旦河里接受他的洗礼。若翰身穿骆驼毛做的衣服，腰间束着皮带，吃的是蝗虫与野蜂蜜。他宣布说，在我以后要来的那一位比我能力强，我连弯腰给他解鞋带子也不配。我用水洗你们，他却要用圣神洗你们。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圣言分享。
各位主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是江陵期的第二个主日，那么在这个主日当中，教会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主题会是悔改的讯息，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若翰前驱已经出现了，那么他提供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范，帮助我们去意识到要迎接耶稣基督的到来，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先前的准备。我想为每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都是为了给那些准备好的人而开创的。如果一个时代的征兆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跨越，那个时代已经跟过去的时代不一样了，那些没有准备好的人就很自然的会被淘汰。打个比方，譬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是一个进入到了网络一时代的一个阶段，那为那些不会使用网络的人来说，他很自然的，如果坚持他不去学习怎么样使用网络的话，他也会被这个网络的时代给淘汰。因为现在有太多的东西需要靠网络来使用网络才能够完成，譬如说现在学习大学里面很多的作业啊，很多的考试是需要透过网络来缴交的，很多买票啊，公家机关办理一些证件啊等等的，都需要透过网络来进行。如果对网络的操作不熟悉，我甚至可能连领钱都领不到等等，就会非常的麻烦，给生活上带来非常多的困扰，或是也给别人制造了一些麻烦。所以为一个新的时代来讲，我们需要有新的因应跟准备。那这个新的因应跟准备也必须要邀请我们去放掉我们旧有的习惯，旧有的思维模式啊，网络出现了以后，所有购物的习惯可能都会做一些改变。那所有 人跟人交往的一些这个公家事务，需要透过人来办理的，现在都可以透过机器就可以来进行，会需要有不同的这个方式来应应。你在面对机器跟面对人，可能方式就会不一样。OK， 所以为每一个要进入新时代的人来说，他要有足够的开放跟学习。同样，另外一方面，他也要有足够的意识说，我现在的生活的方式是不够好的，是没有办法参与一个新时代的，所以我才有那个决心，我才有那个毅力去邀请自己去悔改，去进入一个这个新的时代，我要把旧有的习惯给改掉。那这个就是我们在江陵期应该要怀有的一种心情。为江陵期来说，我们即将准备迎接耶稣基督到我们的世界上来，也到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马槽里。那一样的，我们也需要去反省到我自己的整个的生活的形态是不是适合于耶稣基督的参与，我的整个的生命是不是能够容得下耶稣基督的到来。在今天的读经一当中，我们看到了伊撒亚先知书，他给他这个以色列子民写的一封安慰的信啊。在这封安慰书之前，讲的都是警告，讲的都是批判，讲的都是一个恐吓的一些内容啊。那现在在伊撒亚先知书从第40章开始，他给以色列子民一个非常大的安慰。这个安慰就是说，前面的虽然有这么多的恐怖，虽然有这么多的警告，但是不要害怕，那些都不是结局。真正的结局是天主始终要展现他的仁慈，当然这个仁慈是为每一个愿意接纳天主仁慈的人而抒发的。那么为这个安慰书来说，以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他们的四周有亚述帝国这样子的一个列强环伺在侧，随时的来恐吓他们，压榨他们。但是即使在这样子的一个政治现况之下，为他们来说仍然要怀着喜乐的心来迎接上主的到来，仍然不要忽略了天主所应许的这个墨西亚这个君王的这个预言始终是会实现的。每一个以色列子民总是要用喜乐的心来期待这个事实的到来的那一天，墨西亚到来的那一天。所以这个是给以民非常大的一个安慰，即便他们在强敌环伺的一个情况之下，这个安慰仍然是不能够被取消的。那所以为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纵使我们活在替气之谷，纵使现世的生活有很多的挫折困难，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是不要忘记天主对我们得救的这个应许总是存在的，他并不会因为我们现实的情况有一些乌云就掩盖了这个太阳的光芒，没有，太阳总是在那里，只要我们拨开乌云，乌云散掉以后总是会出现的。那这个是伊撒亚先知的安慰书。那这个安慰书的意义在放在江陵期当中，就变成我们需要去准备上主的道路，在旷野中预备上主的道路，在荒原上为我们的天主修一条平坦大路。纵使现在内忧外患呢，但是这条路还是要修好，当天主凯旋归来的时候，我们才是那个准备好的人。那这个道路当然可以指的是我们内在的一些不利于耶稣基督在我们内运作他的德能的这些事物，也许是我们的一些毛病，也许是我们的一些错误的价值观等等的都好，那需要在这个机会当中去做一个反省跟调整。在今天的读经二里头，伯多禄中途之长给他的教友提到的是一个新的耶路撒冷的到来。那这个到来当然也是需要我们悔改的，这个到来指的是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降临。那这个降临有一些特性，第一个特质就是它一定会发生，第二个特质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第三个特质是当耶稣基督来了以后会是一个新天新地，那这个新天新地再也不同于以往的一个世界。 所以我们也发现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公审判跟私审判也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特质啊，他一定会来，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死啊，一定会接受审判，那也没有人知道是哪一天，即使是自杀的人，我们都不能够确定他会不会死，那在这之后一定会有一个新天新地的到来，但是这个新天新地的到来是只有警醒的人才能够应付得来啊，这一天的来临啊，为死亡来说，准备好自己灵魂的人，他就不会担心耶稣基督的第二次的来临。为他来讲，死后的世界就是迎接新天新地的世界。那么在教会每年每年都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那么也每年每年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来度过降临期，主要的功能就是来帮助我们做预言，预言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都准备好了？那这个答案已经有了，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到来是已经确定的事情。那我们要怎么样去把这个答案给写好、写对、准备好？那就在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修正跟练习。唯有透过不断的练习，将来这个耶稣基督来临的时候，我们才不会答错题目，我们才不会这个没有准备好，然后而这个进入到那个咬牙切齿的一个情境当中。好，这个是读经二，这个初期教会的一些教友们，他们这么清楚的意识到，在中途的提醒之下，他们意识到，新天新地马上就要来临，耶稣基督马上就要来临了，所以他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到来，他们时常准备好，警醒着来准备迎接他。那么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看到洗者若翰登场。洗者若翰很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为了向世人见证介绍耶稣基督的到来，所以他是在墨西亚来临之前的那个厄利亚的角色，为所有的这个在世的人准备好他们的道路，为了能够更容易的相信耶稣基督，接纳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的墨西亚。那么若翰宣讲的讯息，悔改的讯息，就变成是我们迎接耶稣基督的最重要的一个课题。在今天的福音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主很忠实的按照他的许诺完成了这一个墨西亚的到来的一些步骤，必须先派遣这个厄利亚先来，那厄利亚也很忠实的按照剧本来实践了他的角色，来完成了他的使命。那耶稣基督每年每年也都会来造访，但是我们也需要去理解耶稣基督在今年用什么样的模式来被我经验到，被我理解到。我们需要天主给我们足够的智慧来掌握到天主降临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这样子的一个讯息。就好像当时的若翰一样，他就要到处的宣讲悔改的讯息，唯有悔改的人才能够接纳耶稣基督。所以那悔改的意思就是我必须要调整转换我自己原有习惯的看事情的方式，认知墨西亚的方式，我才能够接纳这一个这么不同于以往对墨西亚概念的一个耶稣基督，来认定他就是我的救主。一样的，2000年后的今天，我也需要用这样子的一个新的悔改的眼光来接纳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他才能够真真实实的在我的心中慢慢的成长茁壮。那么第二点，我们也可以看到的是，在当时所有的人是这么容易接纳若翰的宣讲的讯息，悔改的讯息，是因为在当时的政治上是受希腊人迫害的，是受罗马人迫害，罗马人统治的一个情况之下，在经济上当然是一个附属国要去缴税的，给这个外邦人缴税，所以整个的以色列子民在这样子的内外交迫的困境当中，他们实在是非常的渴望得救，对救赎的渴望非常的深刻，所以若翰的来临满全了他们这样子的一个渴望。 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现实的生活也有点类似当时的以民的情况。那如果我们满足于现实生活的一个实况的话，我们不会有渴望耶稣基督来拯救我们的那份渴望，我们当然也不会容易也不会得到他的救恩。即使是耶稣愿意救我们，我们也对他没有渴望，这个救恩为我也是没有效的。所以渴望的人是乐于悔改的人，这个也是我们在今天的福音当中可以意识到的一点。第三个是悔改是我们得救的第一步，所以我们看到在今天若翰的角色是一个腰束着皮带，吃的是蝗虫跟野蜜，这样子的一个住在旷野里头的一种生命形态。这个也是我们要面对新的生活、新的时代、新的墨西亚应该要怀有的一种心情。我们需要在旷野当中去掏空自己，去舍弃自己原有的一些习惯作风，舍弃我们自己原有的对墨西亚的一种概念，他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救我，他只能用这样子的方式来满全我。即使我们能够放下这些既有的概念跟想法，那么天主总是有办法用他的各种可能性去让我们体会到他恩宠的长宽阔深。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悔改讯息的刺激之下，也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反省，整个重新的反省我们的私言行为，让我们准备好来迎接墨西亚的到来。愿天主这样赐福我们。
教会一再地提醒我们要悔改，要按照福音的精神、福音的价值去生活，因为天国既然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我们就应该要以相称的生活去接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小缺失，这些小缺失虽然不会使我们与天主完全的隔绝，但是如果我们不在乎这些小缺点，没有及时悔改的话，最后就会导致罪恶的生活。所以在降临期当中，教友们应该要尽力的办妥当的告诫，因为告诫圣事除了赦罪以外，也会赐给我们更多的恩宠，使我们更有力量面对诱惑。各位朋友，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大家。
想起怎不叫我怀念你。